折的时候，云门也在，云门就拿个拐杖穿到雪峰跟前，做害怕的样子。云门没有说话，大概是这三个徒弟的，然后介绍雪峰禅师呢，这则公案里面介绍雪峰禅师，就介绍了雪峰禅师最有名的那一则公案，哪一则呀？鳌山成道，他跟岩头的这一块，这里头雪峰啊，有三个心理路程，一个是色空不二，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后来又在渠金正是我金不是渠，在这个地方上又有个入处，然后岩头就说你这两个都不行，后来他又说我在德山那个地方，我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我还有份儿没有？德山打了他一棒，你说什么呢？当时他就哗啦哗啦的像桶底脱一样，什么都没了。然后岩头就说了，哎呀，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那以后怎么样啊？那以后我该怎么样？以后你就是从自己的胸襟中流露出来，就盖天盖地了。然后他就说是鳌山成道，所以呢，就说这个盖天盖地这个事儿，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百丈跟黄渤的这个见老虎这个，还有一个赵州问僧人的赵州总是说吃茶去，还有一个紫狐立宗禅师的就是有一个狗来了就让人家看狗。所以呢，雪峰也有啊，雪峰说南山有一条毒蛇，你们可要好看。然后有长庆的底对，有玄沙的底对，有云门的底对，这个雪豆最喜欢的是云门这个其实他们三个都各有味道。还有啊，这个钓鱼船上谢三郎不爱南山憋鼻蛇，这个钓鱼船上谢三郎，我又找了一下，钓鱼船上谢三郎他本身这个人就是说的是玄沙那么我们看一下玄沙、长庆和云门他们三个是怎么回事，我大概摘了一下他们三个的事迹。玄沙师辈禅师，福州玄沙师辈宗一禅师敏之谢世子，你看这是说玄沙师辈的，就是这个玄沙师辈，福州玄沙师辈宗一禅师，玄沙师辈宗一禅师，他的名字叫师辈宗一，敏之谢世子，又喜欢这个垂钓，泛小亭于南江台崖，住渔者唐贤什么普三十孤木出家，然后落发什么的，就是他就是敏，就是福建的一个姓谢家的孩子，从小他就喜欢钓鱼，天天呢就在那个南台江上啊，自己开个小艇。然后就很喜欢钓鱼，人家啊都喜欢名啊利啊，他就天天在江上游荡，喜欢钓鱼。然后等到他30岁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出家了，然后就把那个舟扔了，就去找了芙蓉林训禅师落发出家了。这个就是说的是玄沙师辈。所以呢，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钓鱼船上谢三郎，他就是玄沙师辈。当然了，诗里头啊说钓鱼船上谢三郎，就是说的是不爱尘世的，因为他独好钓鱼。实际上钓鱼船上谢三郎就是玄沙师辈，玄沙师辈在没有剃度之前他就是姓谢的，天天到钓鱼的就是他这种情况。然后往下看，不纳盲旅，食材皆弃，常终日演作，众真皆异之，以雪峰本法门昆重而亲近，若师资风以其苦行背为头陀，一日风问哪个是背头陀，师曰终不敢狂于人。翌日风召曰背头陀何不便参去，师曰达摩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风然之，既登象古山，于师同立地垢悬途真翠，师入室自觉往替晨昏，又月楞严发明心地，由是应机敏捷，于修多罗名气诸方玄学有所未觉，必从之请意，至于雪峰征劫亦当仁不让。风曰背头陀再来人也，雪峰上堂。 这就是说玄沙师贝这个人，玄沙师贝他是在附庸临信下面落发的，所以呢按照他的辈分呢，他本来跟那个雪峰是属于师兄弟，但是呢他投靠于雪峰，相当于雪峰下面的人，相当于雪峰下面的这个，所以给他排的时候把他跟那个长庆啊跟云门都算到雪峰下，就是说雪峰这个人呢他很有度量，他收纳了玄沙，但是实际上的话不是说玄沙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说玄沙是被在雪峰这有个入处，就是说他属于雪峰下面的弟子，雪峰他也认雪峰为弟子，然后呢雪峰呢就是说他是就是这个人啊他就是穿衣服啊非常非常的朴素，然后吃东西啊也非常的这个就是这个吃的很少，然后呢雪峰就认为他是苦行，就叫他是头陀。有一天雪峰就说了哪个是背头陀呀，就是说的是就说明玄沙师贝这个人他很擅长于吃苦，就像头陀一样。然后玄沙师贝说那就是本人啊，也没什么呀。然后就是说玄沙师贝他也当仁不让，他也不狂，他也不当仁不让。他就是玄沙师贝当仁不让，但是他也不狂，就是说我也没骗你啊。然后第二天雪峰就说了玄沙师贝啊你怎么不去辩参呢，玄沙师贝就说了达摩不曾来，达摩没有来过东土，二祖没有去过西天，我又往哪儿去辩参呢。然后雪峰呢很高兴，雪峰他是在象谷山的，然后玄沙师贝他也陪着雪峰在象谷山，他们就是一唱一和，然后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人过来来找他们。这个玄沙师贝他的特点呢就是说的他就是越楞严发明心底，然后所以他呢就是答问题的时候啊特别的敏捷，和佛而且他回答的呢跟佛经的都是暗暗的相合的，他好像没有拿着书本在看，但是你问他的这些问题一对正好能够对上佛经，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找玄沙师贝来请益。然后呢玄沙师贝跟雪峰在一块的时候他也当仁不让，所以雪峰就说了玄沙师贝啊他是再来人啊，他是再来人。玄沙师贝跟雪峰他是什么特点呢，我们举这个例子看啊，雪峰上堂要会此事，犹如古镜当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师出众曰忽过明镜来是如何，风曰胡汉俱隐，师曰老和尚小根犹未点地在。雪峰跟大家说要会这个事儿啊，就像是古镜一样，就像是你在台上搁了一个古镜，你就是台上你照着你的面冲着你，就是当堂的一个大古镜，这个大古镜呢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答得多好啊，说得多好啊。然后玄沙师贝就出来找茬了，玄沙师贝说哦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如果是那个来个明镜那该现什么呢，你看你个这个明镜吧，这个古镜吧，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要是来一个明镜，镜子对镜子，那应该现什么呀。雪峰说胡汉俱隐，胡汉都没有了，胡也没有了，汉也没有了。然后玄沙师贝就说了哎呀老和尚小根犹未点地在，玄沙师贝经常这样的就是跟雪峰说话，雪峰呢也经常这样的留一个把柄，然后让玄沙抓住，他们两个可不客气啊，他们两个可不客气。我们再看一则，是雪峰游山寺，峰指面前地曰这一片地好造个无缝塔，玄沙师贝就说了有多高啊，峰乃故事上下，师曰人天福报既不无，和尚若是灵山受记为梦见在。雪峰说你又做陌生，师曰七尺八尺。这是一则公案，你看看玄沙师贝跟雪峰在一块可不客气呢，可不客气呢。雪峰说哎，这一块地可以造一个无缝塔，玄沙师贝说这无缝塔有多高啊，然后雪峰就在那上上下下的看，然后玄沙师贝就说了哎呀老和尚啊完了，你就没有梦见在啊，佛法大义你没有梦见在啊。雪峰说那你怎么样啊，然后玄沙师贝就说无缝塔高多少，高七尺八尺呗，你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梦见在了，谁没有梦见在。玄沙师贝答得好还是雪峰答得好，雪峰是往上往下看，玄沙师贝说七尺八尺，他们到底谁梦见灵山受记了， 谁梦见祖师大意了？还是都没梦见？还是玄沙梦见了？喜欢玄沙，喜欢玄沙，一会儿给你拷贝一个玄沙跟云门在一块的 PK， 这师兄们在一块的 PK 可好玩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的这个雪峰又说了，这个我也挺印象挺深刻的，世界扩一尺，古径呢就扩一尺，世界扩一丈呢，古径就扩一丈。哇，这说的可好了。然后结果呢，玄沙这个人指着火炉子就说了，那这个火炉子扩多少？雪峰就说了，跟古径一样扩。玄沙师辈就说，老和尚脚跟没有点地在。所以你就知道雪峰的风格，可以解释为雪峰故意的，就是要试探啊，老师就是这样解释的，雪峰故意要试探学生。你也可以说雪峰拖泥带水，反正雪峰就是这样的，他用这种方式把玄沙师辈给突出出来了。嗯，你看这个我们的第八识啊，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嘛，大圆净智那就是解脱道咯，那就是解脱道咯。无论这个佛法怎么样，这个无论世间法怎么样，都可以解脱，都能够解脱出来，都能够解脱出来。所以世界这个世间的轮回有多阔，那么这个大圆净智就有多阔咯，世界有多阔，这个古径就有多阔，世界阔一尺，古径阔一尺，世界阔一丈，古径阔一丈，怎么样，这句话怎么样？玄沙师辈说，你看看这个火炉子有多阔，你看看禅师就是这样的，你不要跟我弄那些理论，你弄那些理论干啥，我不要那些理论，你说说这个火炉有多阔。嗯，结果雪峰还说呢，火炉就跟古径一样阔。嗯，玄沙师你何不把这都烧了呀，何不把这都烧了，还说跟古径一样阔呢？玄沙马上就说，老和尚脚跟未点地在，他就是这个特点，就是这个特点。还有几个也不错的，还有几个也不错的，我看看啊。雪峰看这个吧，雪峰普请奢田寺，见一蛇用杖挑起，招众曰：“看看，以刀末为两段。”师以杖抛于背后，更不顾事。众固然，风曰：“俊哉！”雪峰有一次啊，就是让大家干活，耕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蛇，雪峰就把这个蛇挑起来了，让大家告诉大家：“哎呀，看吧，蛇呀，蛇呀！”然后雪峰就把这个蛇给斩成了两段。然后玄沙呢就用竹杖子，用竹杖子把这个蛇都扔到了背后，连看都不看，大家都吓一跳。雪峰说：“哎呀，玄沙俊哉，玄沙俊哉，你们使劲灵力，我就使劲的不吸溜。”哎，对对对，雪峰就是这样的。嗯，然后他下面呢就使劲的灵力，这是玄沙的。那么我们再看看云门的吧，云门最有名的雪峰的跟玄沙的就是这两个最有名。雪峰就说了：“哎呀，放罗标做饿死人。”哎，没看着吧，能看着吗？好的，笑话这些要明心见性的这些人，求着明心见性的人，雪峰看着就生气了，说放罗标做饿死人，临河渴死汉。然后玄沙就说了：“饭罗里坐饿死汉，水里磨头浸渴死汉，磨头浸渴死汉啊。”然后云门就说了：“通身是饭，通身是水。”雪峰说了：“你们这些人呐，在那个饭筐边坐着，硬是活活的给饿死了。你们这些人呐，在河边坐着，硬是活活的给渴死了。”玄沙就说：“不对不对，你们这些人呢，坐在饭筐里活活的给饿死了，你们这些人呢，坐在水里头，水把你们的头都给没了，你们硬是活活的给渴死了。”然后云门就说了：“通身全都是饭，通身全都是水。”到云门这儿都和不清楚了，到底是饭啊还是身啊，到底是身啊还是水啊，你这个是身体啊还是水啊，你这个是身体啊还是饭啊，到云门这儿一股脑的给他搅和了。这是雪峰跟玄沙的这一个，看看可以看看风格。还有一个最有名的，我印象很深刻的，可好玩的，就是另外一个，我看看啊。这则公案很有意思。大家看，我们以前说过这则公案，也许在毕业录里说过， 闲杀示众云，诸方老朽尽到皆勿立生，呼吁三种病人来，作陌生皆，患盲者拈垂束缚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哑者叫医说又说不得，作陌生皆，若皆此人不得，佛法无灵验。这个我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玄沙跟大家说了，说诸方老朽都说了要就是广度众生啊，对吧，要这个就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啊，诸方的老朽都说了要广结善缘广度众生啊，对吧，要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要救度众生，但是突然有三种病人来，你怎么救度呢？比如说吧，要是瞎子，瞎子的话你捏锤他看不见，要是聋子呢，你跟他说话他又听不见，要是哑巴呢，你让他说他又说不得，那这三种人怎么接啊？如果这三种人接不得的话，那么佛法就没有灵验了呀。然后你看看啊，十有僧出曰，三种病人还许学人商量否？师曰许，如作陌生商量。其僧真重出，师曰不是不是。罗汉曰，贵称现在有言而口，和尚作陌生皆，师曰惭愧，便归方丈。中塔曰，三种病人迄今在什么处？又一僧曰，非为瞒他，皆也自瞒。就是玄沙啊，他出了一个给大家的一个题，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就像前一段有人那个问题一样，就说护法神他有用，为什么周武王灭佛，周武王会灭佛啊，如果是这个护法神有用，为什么那会有沙太啊，会有灭佛呢？要是有灭佛，那护法神何在啊？就类似于那个问题一样，就很能将人。玄沙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了，佛法啊，就是说的是广度众生的，但是呢，你要是就是拈锤子、拈斧子，那瞎子的他看不见斧子；你要是说话呢，那聋的人他又听不见说话；如果哑巴的人呢，你又不知道他的见解，他跟你说他说不出来，你又不知道他的见解，那你怎么接这三种人呢？这三种人怎么接啊？然后僧人他们那几个学人有各种的这个说法，有一个人就说了，别说就这里头这个谁最好的，就是罗汉归称的答的最好的，大家觉得这应该怎么回答？这三种人应该怎么接啊？急死人了！你是想看云门啊？你是想看云门？罗汉归称就说了，假如说有眼耳鼻，你又怎么接？然后玄沙就说惭愧，就回去了，就看这一则就行了。好，我们再看看到了云门这儿呢，这个瞎子吧，你给他捏锤他看不见，聋子你给他说话他听不着，哑巴你让他说他又说不出来，你怎么知道他是对还是错呀？这三种人怎么接啊？到了云门这儿，问题抛给云门了，云门说你礼拜，然后僧人就礼拜了，云门就用拄杖怼他，这个僧人就退后了，然后云门就说了，那你就是你看我用拄杖怼你，你就往后退后了，你不是幻聋，你不是瞎吗？你不是瞎吗？然后又换他近前，僧又近前了，然后云门就说了，诶，你不是聋吗？然后呢就是又竖起拄杖说会吗？僧人说不会，然后这个云门说了，你是哑巴吗？你哪是哑巴呀？云门就是这样的，大家看云门的这个味道，云门的这个味道，可能你从这个上面看不出来，但是你有没有跟那个今天的那个公案，就是南山鳖鼻蛇那个相似啊？南山有一条毒蛇，云门就拿个拐棍儿就窜到了这个雪峰跟前，把拐棍儿横到雪峰的眼前，然后做害怕的样子。雪峰，你看云门可会舞这个拐棍儿的。这个地方就还是这个拐棍儿，这个瞎子、聋子和哑巴你怎么接啊？云门就捅了他一下，他往后就退。云门说：“你不是瞎吗？你瞎啊还是不瞎呀？”然后又往那，你往跟前走，你往跟前走，他又往跟前走。云门说：“你不是聋吗？你聋啊还是不聋啊？”然后又竖起拐杖说：“会吗？”然后僧人说：“不会。”然后云门就说了，你不是哑巴吗？你不哑巴呀？僧人于此有醒。 啊，就是这个云门就是折腾了他三下，云门就是折腾了他三下，就是这个这一个就是玄沙跟云门的一个比较好玩的比较好玩的一个段子。这个云门雨中施药的是这一种的，我记着好像还有五灯会员里面，我再找一找啊。有僧拿这个请意云门，云门就是退，你不是往后退，你不是就是这个你礼拜，僧人就礼拜起来，云门就用主杖鬼怼他，然后僧人就退后了，云门就说了这个你不是你不是瞎吗？我怼你，你还往前往后退，然后又说进前来，僧又进前了，云门说你不是聋吗？然后这个云门又说会吗？他说不会，然后云门就说你不是哑吗？僧人于是有醒。这就是云门跟玄沙它味道有点不同。我还是喜欢云门，还是喜欢云门。玄沙说的东西就是可吓人，到云门这儿，云门回答的这个比顾建仪好玩，直接摸不着头脑，直接摸不着头脑。老师现在就是我不知道，老师现在说我不知道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觉得老师说我不知道倒是没事，但是我被各种的我不知道的解释要弄崩溃了。大家一定不甘心老师的我不知道，每一次大家都对这个我不知道做尽了解释，就这个我快崩溃了。我觉得求求老师还是给个答案吧，要不然我天天听大家的解释真的要疯了。就是对对对，老师有玄妙这一块的，就大家的这种解释我真的要疯了，真的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这样的去搞老师，你知道吧？我觉得是搞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去给老师解释呢？有一次老师还急了，老师说不知道有什么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呀，但是还是止不住大家的解释，就大家疯狂的为老师解释，就这个事儿的话我简直要崩溃了。希望老师不要再说不知道了，我们不是不喜欢老师的不知道，我们是受不了师兄们为老师的我不知道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们快被这个解释逼疯了。这些人不为老师解释就能死吗？每一次弄完了都有一堆解释，每一次弄完了都有一堆解释。唉，好了，这是说的是这个玄沙师辈。玄沙师辈、云门、文衍，还有呢长庆慧灵，这个都是雪峰下面比较有名的。我们看看长庆慧灵的这个，长庆慧灵杭州解释出花了，就解释的让人太崩溃了。就是开悟的这个事儿啊，他就是言语道断，心行数灭。他们就是不知道在这用功夫，很多很多修心中心的不仅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上用功夫，而且呢他很乐于自己的解释，他每天就钻研这个东西，然后呢企图在这里头找出一个答案来，他在里头乐此不彼，他玩这个东西玩的乐此不彼，他自己想出来一个问题，然后他又钻研给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答案，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这个东西懂了，他就乐此不彼的再弄下一个，就玩这个。实际上这个对于开悟来说就是打妄想，但是他不知道，他就这样乐此不彼的，但是这样撑着也打完了千座，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老师说过我不知道，他就一定要解释，他不解释他就能死。对，鬼窟里活计，弄惊魂汉，尿床鬼子，单板汉，鬼窟里活计啊，这一类的说的多了。他们不看这些。福州长庆慧灵禅师，我下次要好好解释，超越所有人。你就不是那种啊，你还行吧，你还能解释，你的解释是有像禅宗样子的，就是他不是不会什么什么的，你能解释，我相信你能解释。长庆慧灵禅师，杭州盐官人，姓孙氏，秉性纯瞻，年13于苏州通玄寺出家登戒，历参禅院，后参凌云，如何是佛法大义？云曰：驴事未去，马事到来。师如是往来雪峰玄沙20年，问坐破7个铺团，不明此事，一日卷帘忽然大悟，乃有诵也大叉，卷起帘来看天下。有人问我解何宗，拈起斧子劈口打。封举为玄沙曰：此子撤去也。沙曰：未可，此事亦是拙术，更需堪过使得。至晚众 僧上来问风为师曰背头陀未肯你在以时有正物对众起来师有僧曰万象之中独漏顺为人自肯乃方心昔时谬相途中觅今日看来火里冰风乃故沙曰不可更是意识着数师问风曰从上祝圣传授一路请师传授风良久师设礼而退风乃微笑师入方丈餐风曰是什么师曰今日天晴好不幸自此仇问未尝爽于玄宗哎呀你要是这样看长庆慧灵啊还是多亏了谁呀、多亏了玄沙呀还是多亏了玄沙呀不能啃人啊啃人太早了不行啊哎呀真是慈悲出下流方便成祸害慈悲出下流你看看他呀这个长庆慧灵他13岁就出家了然后他本身这个人呢就是很醇厚他参那个佛法参凌云就说什么是佛法大义凌云就说了离事没有去马事就来了然后呢长庆慧灵就后面就去找雪峰了他又参雪峰又参玄沙在这里头啊待了20年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做了一首诗说的哎呀我已经做破了7个坐垫啊我还是不明白有一天我卷帘子的时候突然大悟了然后呢他就有一首颂说哎呀真奇怪真奇怪卷开帘子看到了天下有的人问我解了什么宗然后我呢拿起斧子我就要打他雪峰说哎他撤了雪峰跟玄沙说撤了玄沙说不是的这个是意识这是意识流要看他到了晚上众僧来问讯然后雪峰就对师说了就对那个长庆说了那个玄沙师辈没有啃你要是真的有误你对大家再说一下呀结果呢这个长庆还真有的说万象之中独漏身为人自肯乃方心以前的时候我总是在那个错误啊我错误在哪儿啊我总是在这儿找啊找啊找啊找的其实都是半路的都是路上的风光现在来看呢这些东西啊都不消一提现在来看这些不消一提然后雪峰说这个雪峰就是说哎呀确实是意识着理确实是意识着理雪峰也承认了这不行啊然后这个玄沙一看雪峰不肯他玄沙就说了那到底的这个向上的这个祝圣传授的这个东西你给我开示开示吧雪峰就待在这不吭声玄沙就设礼而退了玄沙设礼而退了然后雪峰呢这次也没有再肯他雪峰就笑后面呢不是对对对对不是玄沙是那个长庆是全长庆就是这个雪峰就就是告诉玄沙说长庆这个人呢、确实是意识在用意识做活计然后长庆就问雪峰说向上一路先生不传的这个你还是告诉我吧你给我传授一下雪峰就不吭声然后长庆就设礼而退了雪峰就微笑了就微笑这一次雪峰没有再肯长庆雪峰就微笑了后来呢长庆到方丈室去参雪峰就说了怎么样是什么然后长庆就说了哎呀今天天晴好干活从此以后呢长庆就对答如流了长庆就对答如流这是长庆的所以长庆是长庆玄沙是玄沙玄沙就是钓鱼船上谢三郎玄沙就是钓鱼船上谢三郎那今日的大天晴好普晴嘛也就这样了雪峰放过他了他有他的入处但是他跟玄沙师辈跟云门比起来的话看破了啊好吧他跟玄沙师辈跟云门跟雪峰比起来的话玄沙师辈跟云门我觉得更受我们的喜欢啊更受我们的喜欢刚才我们说了玄沙师辈的你看玄沙师辈他没有雪峰的不是雪峰那种风格是雪峰寺有两个僧人玄沙师辈在这个玄沙师辈在侍奉雪峰的时候有两个僧人从台阶下过去了雪峰在上面看雪峰就说这两个人呢堪于纵吵啊然后玄沙就说了我不这么说然后雪峰说你怎么说玄沙说应该给他30磅 此二人堪为种草，某那个玄沙师辈却说了，就是某甲不愚嘛，汝作陌生啊，便好于三十棒。所以玄沙师辈的这个风格，他跟雪峰不是同一个风格。长庆慧灵倒是跟雪峰像是同一个风格，像是同一个风格。再回到那个共享上，稍等啊。所以呢，南山有一条毒蛇，你们可要仔细哦。长庆就说了，哇，今天堂里头有人丧身失命啊。玄沙就说，长庆答得好，倒是好，但是我就不这么答，你怎么答？还用得着南山吗？说什么南山不南山的，说什么南山，现在就蛇就咬你了。结果云门呢，云门也不像玄沙，玄沙还这样捯饬捯饬捯饬，云门直接拿主杖就冲到雪峰跟前做怕事。所以雪豆他是毒喜欢云门的，你读喜欢云门的，后面雪豆有一个颂啊，有一个颂。我们先看一下，我记着是都说完了这一则公案，都说完了，可能是这个圆悟克勤的后面的评唱没有说，我们把这个评唱再看一下啊。雪峰失重云，南山有一条毒蛇，还是长庆实在，还是长庆实在，好吧。雪峰失重说南山有一条毒蛇，圆悟克勤就说了，见怪不怪，奇怪自坏，大小大怪事，大小大怪事不妨令人疑着。哎呀，就是有条蛇，南山有一条毒蛇啊。什么蛇啊，我见惯了，算什么呀，你这雪峰天天的玩这一招，我就不答应你，你就坏了，你就坏了啊。不过呢，弄个怪事倒也好，看看大家看看怎么个怪法吧，怎么个怪法吧。汝等助人切须好看，豁豁就是那个人头落地啊，嗯，就是你们还切须好看，看什么看呢，早被毒蛇咬死了，或就是人死了，人头落地了，嗯，一场漏斗，就是看什么看呢，看这一场抹罗呀，看这一场多狼狈呀，有什么好看的。长庆说，今天啊，屋子里头可是有不少人死了哟。然后这个后面说的是蒲州人送贼以己方人，蒲州人送贼这个我查了很长时间，嗯，在圆悟克勤和大慧宗稿的就是禅宗的语录里面经常出现蒲州人送贼。我查了，大概查了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啊，这个贼啊并不是小偷，这个贼就是贼军叛军。这个蒲州这个地方上呢，他实际上的话，那个叛军呢就喜欢在蒲州这个地方上待，就是当时的时候四川呢蜀地就很乱，圆悟克勤在蜀地待过，就是蜀地就很乱，这些贼人啊，他们跟那个蒲州那儿待着，藏到那儿就不好攻克，所以呢这个蒲州人跟贼人他已经沆瀣一气了。蒲州人送贼就是说的，你装吧，你蒲州人本身就是反贼了，你还在送贼呢，你真的能送走贼兵吗？蒲州人送贼啊，就是说你就是看着好像是这个今日堂中要有人死了，又有人死了，看着好像是送贼似的，实际上你就是个贼，你就是个贼。以己方人，以己方人就是以己来夺别人，以自己来夺别人，你自己已经死了，你说别人已经死了，你想想你自己啊，你自己已经死了，你知道不？你知道别人死了，说明你自己也死了，你要自己不死，你怎么知道别人死呢？所以圆悟克勤又笑他，以己方人，用自己去夺别人，你自己没有死，你咋知道别人死啊？你好像在那看，哎，今天好多人死了哟，好多人死了哟，你笑什么呀？你在那笑话人死了，你自己都死了，你自己不死，你怎么知道别人死了呢？然后有僧人就举给玄沙了，然后圆悟克勤就笑话了，你看看，果然就是有这些好事之人，果然就是有这些愿意算计愿意琢磨的这些人，大家都是这种人，看见了一条蛇就往蛇那去奔啊，没有一个就是看到坑就往里头跳啊，没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例外的，看到坑就要跳。雪峰说了有一条毒蛇，他就非要抱住他去了，去开始找事了。然后奴见悲殷勤就是这个那谁都没有云门跳的深，谁都没有云门跳的深。云门是当场做的啊，当场那么做的。这个僧人啊跳坑吗？这个僧人他举似玄沙，就是这个僧人 举寺悬沙的这个僧人也可能是一个好事的、多余的、好事的。他既然好事悬沙，就要收拾他，就要收拾他。同坑无异土，奴见悲殷勤，同病相怜。奴才见着悲女，他在那殷勤来殷勤去的，他有什么用啊？他有什么用啊？还是同坑无异土，还是都是一类的。他殷勤来殷勤去，也不过就是他再给悲女献殷勤，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奴才身份。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奴才身份，所以叫奴见悲殷勤。他改变不了他的身份，他在这学蛇有什么用啊？他学来学去蛇有个屁用，什么用都没有。僧举寺同病相怜，就是他就是被蛇咬的。僧人举寺悬沙，僧人跟那个长庆一样，自己死了还不知道自己死呢，同病相怜。悬沙就说了，长庆倒是不错，虽然这样我就不这样啊，我就不这样，虽然这样但是我就不这样。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个悬沙就说了，我跟长庆不一样。圆悟克勤说，那怎么不一样啊？这不是野狐精见解了，开始在这算计了，不免做野狐精见解。然后这个圆悟克勤呢就很，其实上圆悟克勤还倒是很喜欢悬沙这一句，因为悬沙卖了一个关子啊，卖了一个关子，长庆是不错，但是要我不是这样，他卖了一个关子。然后这个圆悟克勤就很喜欢他这个卖关子的这个，很好玩啊，很好玩。诶，悬沙很好玩啊，是什么消息啊？悬沙在这是为什么要这么说？悬沙是要有后话的，悬沙是挖了个坑要让僧人跳的，悬沙是有后话的，是什么消息？毒气伤人。哎呀，要是我就不这样，开始放毒了啊，开始放毒了啊，开始放毒了，开始放毒了。结果这个僧人就着道了，要是你不这样，那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啊？和尚也怎么样啊？这一问可是能逼出来东西啊。和尚是怎么样呢？真的能问到悬沙，悬沙能怎么样？就像刚才悬沙说雪峰，你这个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儿啊。然后雪峰就说，那要是你怎么样嘛？他说，哎呀，这个无凤台啊有七尺八尺那么高，他又比雪峰好到哪儿去，他又能怎么样？所以悬沙说，要是我会答的比长庆那个更有意思。僧人就问了，那你怎么答呀？悬沙就说了，用南山做什么？钓鱼船上谢三郎，刚才说了，钓鱼船上就是说的是悬沙。哎呀，你还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汉子啊，还是原来那个汉子，钓鱼船上谢三郎。哎呀，还是那个谢三郎啊，果然就是悬沙有悬沙的办法。指着野狐精游叫血子，还可以吧，答的还可以吧。这是第二个，丧身失命也不知，就是你死了你知道不？你以为你回答的好，你死了你知道不？到云门这儿，南山有一条毒蛇，云门就拿个拐杖跑到雪峰跟前做害怕的样子。然后圆悟克勤就笑了，云门那你怕他干什么呀？然后圆悟克勤又夸赞这个云门呢，说这个，哎呀，我跟你说云门这个人这么毒啊，云门是真的是雪峰的亲孩子。然后后面说的，一等是弄精魂，一等是弄精魂，助人是便看，一等是弄精魂，就是一等一的都是弄精魂的，都是找事儿的啊，找事儿的好手，一等是丧身失命。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你把大家救出来呀，你把大家救出来，鲁师兄。你们这些人便便看，你们这些人是便看。鲁师兄啊，我给你说一句啊，鲁师兄你说的挺好的，但是我们两个说话，我们玩一个新的规则，我们玩一个新的规则，我们玩一个新的规则，就是你用大白话说，不许用古人的话说，我们就玩这个。反正呢，古人也是一场游戏，我们也是一场游戏，以后你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你只许说跟我们一样的大白话，不要说知乎者也，咱们就玩这个啊。给他一掌，胡乱说什么？你可别打错了哟，你打错了，下地狱有份在哟。然后我们再看啊，这个诸人是便看，大家看一看啊，云门在这个地方上可是害怕了，大家要仔细看啊，大家可要看清楚，云门在这个地方上可害怕了，可害怕了。哎，你说云门做这个害怕的样子，为什么圆悟克勤说一子亲德呢？修行人怎么还有害怕呢？大家在这儿给讲讲理吧。给老师一掌，哎呦，我被你打得好疼啊，鲁师兄啊。哎呀，雪峰，人家说了，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对吧？没有挂碍啊，没有恐怖啊，对吧？ 为什么云门做了怕的样子，这个圆悟克勤反倒大加赞赏，说云门是雪峰的亲孩子呢？怎么回事呢？他一个修行人做怕事，对还是不对呀？我看看这个问题大家还是可以回答的嘛。有很多人在这里头他看不懂公案，但是云门为什么害怕了？圆悟克勤还夸他是雪峰的亲弟子，就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大家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发表一下意见，然后我不吭声好吗？你这个修行人怎么还生气了？你这个修行人怎么还悲伤了？你这个修行人怎么还害怕了？临命终的时候会不会害怕呀？我临命终的时候害怕了，完了，那我不就是不了生死了吗？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怎么解释？你看看云门还没到临命终的时候就害怕了，自然反应，自然反应个什么自然反应啊？咋就是自然反应了？为什么长庆跟玄沙就没有这种自然反应呢？你这是自然外道，你哪出来的自然呢？你这个自然的这个词儿的佛经里头都没有，什么叫做自然反应啊？见蛇做怕事。那是啊，普通人见蛇都做怕事，你这不是自然反应。见到毒蛇可以怕，那见到了自己这个 over 了也害怕，那不是也是自然反应吗？那你修行人的风骨在哪儿体现呢？可以怕蛇，不可以怕死是吗？在哪儿体现呢？在怕上体现。那你不修行也是害怕呀，你不修行也是害怕呀。好了好了，鲁师兄，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我不应该接鲁师兄的话茬，我想看看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知道今天进来的有没有新成员。这个问题本来不是禅宗的问题，本来不是禅宗的，就像老师说我不知道，你非要解释一下。我老师说个我不知道，你就非要解释。那么就是云门害怕，为什么圆悟克勤说云门是雪峰的亲孩子、亲弟子？这个事儿你给我解释解释。我还真佩服那些会解释的，他真能解释。大家对这件事发表一下见解吧。他可以怕蛇，但是他可不可以害怕生死呢？可不可以呢？修行人害怕可还行啊，云门又是大祖师，我们不敢说。有人又说了，既能丧身失命，又有怕在。对啊，这怕，这修行的风骨在哪儿啊？修行在哪儿体现呢？你们都解释的不对，我给你解释一下。云门并不是真怕，云门是装出怕的样子，怎么没有人这么解释啊？他不怕都没事吧？云门是表面上怕，他心里头一点都不怕，怎么没有人这么解释呢？他表面上是做出一个怕的样子，他心里头没有一点都不执着怕，配合演戏，那就是云门的心里是不怕的，对吗？老师，齐老师表面上说不知道，齐老师肯定是知道。解释的好。雪窦的颂啊，看雪窦的颂，象骨岩高人不到，道者虚势弄蛇手，临尸背尸不奈何，丧身失命有多少，少阳之重播草，南北东西无处逃，突然突出个主杖头，抛向雪峰大张口，大张口吸铜闪电，剃起眉毛还不见，如今藏在雪峰乳峰前，来者一一看方便，师高声喝云看脚下。嗯，这个雪窦禅师的这个词有点像词啊，就写的就是挺没有什么玄妙了，就是他是很抑制不住的对云门的赞赏。然后他就说了，雪峰啊就是很高峻，你要是能够到雪峰这儿的，那都是弄玩蛇的好手，玩蛇的那个东西玩不好，刚才不是说了吗，蛇这个东西啊，你首先你得不被它伤风犯手，因为它很灵活，它七拐八拐的很灵活呀，你得比它快，不被它咬到，其次你还能够捏住它的七寸，你先要不被它伤到，其次你还能够捏住它的七寸，这可是不好办，你能捏住它的七寸，你又不被它咬着，哎呀，这个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说雪峰啊它很高峻啊，你那个地方一般的不到，到的都是好手，就是能够雪峰的亲传的弟子都是好手。但是呢，长庆 慧林禅师和玄沙师贝禅师也不怎么样，他们两个到这个南山一条毒蛇这个地方上都已经丧身失命了。只有一个人，就是说的是云门啊，云门就不一样，云门很害怕，他倒喜欢云门，云门可害怕，云门在这个地方上都给他拨了开了，拨了开了，看你怎么弄啊，怎么弄啊，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云门就扔出一个拐杖，冲着雪峰大张口啊，这个拐杖头像毒蛇一样，冲着雪峰大张口，这个大张口像闪电一样，非常的犀利又非常的快捷。你就是把你的眉毛都给你烧掉了，你还看不着它。现在呢，这个疾风这个闪电呢就藏在了雪窦山上啊，就藏在了雪窦山上。咱们在这议论议论这个闪电是怎么回事，你们都议论议论看啊，这个闪电怎么样，长庆的这个怎么样，玄沙的怎么样，再看看云门的这个怎么样，你们是不是正在探头看呢？这个时候你们正在看的时候，我就要喝你们一句了，看脚下，你们去看这个闪电的时候，你们的脚下早就被毒蛇咬喽。那么袁悟克勤也对这个颂做了一个自己的评唱啊。见古言高人不到，千个万个摸索不着，非公境界。高见古人高人不到，人不到你怎么知道他人不到啊？摸索不着，摸索不着就是你够不着嘛，非公境界。那是如果是都不到的话，你也到不了。道者须是弄蛇手。是精是精，是贼是贼，成群作对做什么，也需得同伙使得，同伙使得。道的就是那个又弄蛇的好手，所以这个袁悟克勤的意思是说的，雪窦禅师到这儿啊，雪窦禅师也是一个行家，也是一个行家，也是一个啥，也是一个坏蛋，也是一个狐狸精，也是一个可聪明的，也是一个贼啊，他是一个贼，他才明白这个贼。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上都孤对到这儿干什么呢？都摸到这儿干什么呢？都集中到这儿干啥呢？大家都眼睁睁的看这个毒蛇干什么呢？老作家也，如果大家都在这儿成堆成堆的，在这儿结成群作对的，在这儿看这个毒蛇，大家怎么玩？干脆一把火把大家都烧了得了。临师背师不奈何。好吧好吧，一状领过，就是这个他们两个这个都是错在哪儿就不说了，反正他们两个都是错了，就是错了，把他们略过去吧，放过一招。就是这个临师背师不奈何，临师背师不怎么样，真的不怎么样吗？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在这地方上我不挑你雪窦的错了。丧身失命有多少，罪不重科。林长庆啊跟玄沙师贝啊，他们两个都死了，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然后袁悟克勤是罪不重科的意思是什么？你雪窦禅师在这么说的时候，你不是也已经死了吗？你这一罪二罪三罪四罪了，然后你就这样的话丧身失命有多少，人家本来还没有这么想呢，还没有注意到这个蛇呢，你非要把人家往蛇上这个引，人家本来没事，你非要弄一个蛇，然后再说在蛇这死了多少人，你就没事就勾人家，把人家都挖到坑里来了，带累了那些没事的人。邵阳之重播草，南北东西无处逃。邵阳之游教写的，这老汉只聚一只眼，老汉不免做伎俩。这是分三个，游教写子就是他也是说云门这个还不错。邵阳之有个之在，完了有个之在瞎了一只眼了，这老汉只聚一只眼，有个之在瞎了一只眼了。云门知道这个话就有漏斗了，知道什么呀？完了，瞎了一只眼了。老汉不免做伎俩，知道什么呀，开始在卖弄了啊，开始在忽悠人了啊，开始在骗人了啊，他要知道啥呀，就勾人了，他知道啥了，开始勾人了，开始骗人了，别上当啊，你以为云门这知道什么了？别上雪窦的当。重播草，落草汉有什么用处？果然在什么处便打。落草汉就是已经落草了，你以为你拨开了草能拨开吗？你就是个落草汉，有什么用？果然你想就是不想要不落草，果然我就知道你在这不想落草。不想落草你在什么地方啊？你不在草里你在什么地方啊？玄沙 师辈落草了，长庆慧灵落草了，我就不信没有这个云门就不落草吗？
嗯，
拨开了，把长庆，他跟长沙师这个长庆慧灵和玄沙师辈不一样，他就不落草吗？不会，南北东西无处讨，南北东西无处讨，讨什么呀？讨这个宝贝啊，讨这个宝贝，有这个宝贝吗？有这个宝贝吗？你要去讨他，你就亮瞎你的眼，你要去讨他，他明明在呢，你的眼睛瞎了，你还去讨他，你还去讨他，舍里眼瞎，瞎子才会去讨呢，不瞎的他从来都摆在你跟前，你讨什么讨啊？忽然突出主杖头，忽然突出主杖头，原物克星很赞成，其实也很欣赏云门的这个，所以叫看高主演，云门这个果然不一样。这是这一头说话，在另外一头说话，你拿出个主杖头干什么呀？你拿个毒蛇干什么呀？你在这祸乱人心，打你，打就打你这个毒蛇头。抛开雪峰大张口，自作自受。哎，这个说的可好了。雪峰说，哎，大家小心啊，南山有一条毒蛇。结果呢，他的弟子云门就给他扔了一个拐棍上来，对着雪峰大张口，就是活该。你说南山有一条毒蛇，你就玩这个蛇吧。你雪峰，你玩这个蛇，你被蛇咬了，自作自受，活该，活该啊，自作自受。春雀千个万个，记什么事儿？天下人摸索不着。多少个人被这个毒蛇吞去了呀？多少人被明心见性吞去了？你想要个明心见性，就已经被毒蛇吞死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不知道啊？吞雀千个万个有什么用？天下人摸索，你们不知道有个明心见性在，就跟毒蛇已经把你们咬死了一样。现在不仅不知道，还在这卖呢。你觉得你开悟了？你觉得你有个警戒？你觉得你明白了？你会说了了分明？你会说爆炸？你们你是心密的？你是心密真正的一个心密学人吗？你们自己在那互相的暗自卖弄。你爆炸了，他明白了，他懂了，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样子。你看看古人，古人把这个东西形容成毒蛇呀，赶快往外扔，撇都撇不清，你还天天在那显摆，你这叫未证未证，是大妄语。就有一些心密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也没有办法。他觉得这个事儿没事了，这是好听的话，其实就是他觉得他开悟了，你说你怎么办吧？他怎么开悟了？他就说了了灵芝，他会说这个东西。爆炸，爆炸过了，明白了，明白了就不用再说了。发愁，抛向雪峰大张口，大张口吸铜闪电，剃起眉毛还不尽，如今藏在雪峰前，来者一一看方便。大张口吸铜闪电，两重公案，果然赖有幕后剧。抛着对向雪峰大张口，哎呀，这个大张口像闪电一样，哎。这个大张口是对谁啊？对雪峰吗？还是对雪豆啊？两重公案就说的是雪豆这儿。果然，就是他知道了这个雪豆是要在云门这个拐杖这个地方上是要做文章的，开始送云门这个拐杖了，开始送这个圆门的这个云门这个拐杖了啊！果然就知道这个雪豆要开始卖弄，要开始在这个地方上做文章了。果然，赖有幕后剧。赖有幕后剧就是还算是这个还好，还算是就是这个知道是像闪电一样，还知道是闪电一样，剃起眉毛还不见，错过了也，五湖四海觅那么人也难得，如今在什么处？这个主杖头啊，就像毒蛇一样张开大口，像闪电一样飞速的咬下来，把你的眉毛都给你剃掉了，你还没有看见他呢，他把你的眉毛就给剃掉了。哎，你这么说就已经错过了，他比你这个还快，你以为你在形容快呀、啊、你这个快已经把他错过了。就这种的剃起眉毛也不见，这么利落的人觅一个人也难得呀。如果剃起眉毛也不见，这个剑啊，就是把你的眉毛都给削掉了，你还没看着呢，他都把你眉毛给削掉了。那这个东西现在还在吗？现在还有吗？你们还见吗？如今藏在雪峰前，乳峰前，像什么出去？大小雪豆也做这去救， 老僧今日也遭一口。
嗯，
这个云门主帐头抛向了雪峰，大张了口，大张口像闪电一样把你的眉毛都剃掉了，你都见不着这个主帐头。这个主帐头现在呢就在雪峰这儿呢。诶，真的在雪峰这儿吗？真的在，就在雪豆这儿呢，就在雪豆这儿。这个主帐头往什么处去了？你把它往哪儿引了？你把它往自己那儿引了？然后他袁武克勤就说了，你看大小雪豆也就去做，小雪豆就是说的是雪豆禅师，大雪豆说的就是雪豆的，就是这么说吧，云门啊，云门，云门，雪豆是云门下的嘛，所以说云门抛了一个主帐头，那也是它的漏斗，它也是有一个尾巴的，它的尾巴就是主帐头，主帐头就是云门的漏斗。然后呢，雪豆又很喜欢这个主帐头，雪豆，这也是雪豆的漏斗，雪豆还有个主帐头在，云门还有个主帐头在，哎呀，他们都有个雪帐头在，都有个主帐头在，如今藏在雪峰前啊，既然这个毒蛇还在，好了好了，我就被这毒蛇咬了，我就被这毒蛇咬了，山僧今日也遭一口，我就被这毒蛇咬了，我看看有谁没被他咬，来者一一看方便，瞎莫向脚跟下看，看去上座脚跟下，着意见了也。你看看什么看呢？凡是你找你想去看的全都是瞎。你想去看看长庆是怎么样，你想去看看玄沙是怎么样，你想去看看云门怎么样，你想去在这里头讨个东西的，你们全都是瞎子，你们可千万别看。说完了你们千万别看，然后又说了看脚下，看脚下，你到底是看呢还是不看呢？你看和不看反正你挨了一剑了，着了一剑也。然后大家正在这琢磨，正在这看呢，正在这看这个雪峰到底是哪一点，云门到底哪一点厉害，正在这看呢，雪豆大喝一声，看脚下，看脚下也晚了，贼过了以后你才张弓，晚了晚了，第二头第三头，重言重言不当吃，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重言，重复的啦，你吃什么呀，前面都说了看毒蛇，你还在说看脚下呢，都知道你们是重复的伎俩。这个颂里面呢，我觉得袁武克勤说的这一段是很好的。南山有一条毒蛇，然后雪峰呢就夸嚓亮出来了一个主帐头，你们可不要在主帐头这做一个活计啊，你们可不要在老师的不知道那做活计啊，可不能在这做活计跟他解释来解释去的。但是云门呢，不要在这思量，不要在这儿这个讨个什么东西，不要在这儿讨个东西。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云门拿这个拐棍跑到雪峰跟前，雪峰跟前做怕事，你就知道了。其实啊，云门啊经常玩这个拐棍，有的时候云门就说了，哎，这个拐棍是一条龙，这条龙把天地万物都给吞了。然后有的时候云门又说了，山河大地从什么地方来，山河大地都没在这个主帐子之外呀，山河大地也不过就是这个主帐子。所以呢，云门有一个拐棍，这个拐棍有的时候做龙吞却山河大地天地万物，有的时候做蛇能把你给咬死。为什么云门这个拐棍能这么好玩呢？云门这一个拐棍都让他玩出这么多花招，是咋回事呢？然后袁武克勤就送出来了，古人道有一句话叫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忧。雪峰说我这有个毒蛇，哎，云门马上就有一个反应，什么反应？拿个拐棍子跑到他跟前大张口。所以啊，我们经常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为什么古人又说心随万物转，转处实能忧呢？这是咋回事呢？这又是一则公案了，这又是一则疑问了。首先雪峰为什么害怕？雪峰害怕了，袁武克勤还夸雪峰，说雪峰是亲传的，说那个云门是雪峰亲传的弟子，雪峰那么害怕，你不是云门那么害怕，然后袁武克勤为什么夸奖云门，说云门是雪峰的亲传弟子，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为什么这个古人又说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忧，为什么？尤其是有一些迁座过后的师兄，你迁座过后了，你还觉得自己在被境转，在随着您念迁在被境转，你都迁座过后了，你还经常的这样的有疑问啊？为什么又随着万物转了，随着境界转了？
你都迁作过后了，你还有这种疑问，但是为什么古人又说要随着它转呢？咋回事呢？转处时能悠，悠是咋回事啊？哎呦那个悠，哎呦喂那个悠，转处时能悠，这里可有道道啊，有什么道道啊？就像云门玩这个主杖，一会儿是龙一会儿是蛇，它不过就是个拐棍吗？不住，你说的不住，为什么人家说心随万境转？杨伟红我都给你想好了解释了，杨伟红说的是心随万境转，就是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心里是不住的。你看看鲁师兄也解释了啊，心里都是不住的，于第一意而不动的，于第一意而不动关你屁事，你又不是第一意。解释的比他好，我看倒是适合杨师兄，倒是适合杨师兄。红空出假，我的天哪，那你这句话是真是假？你这句话是真是假？随缘皆物，那为什么随缘皆物祖师会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林瑞喜，换成你自己，你是要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还是你自己是随缘皆物？你是哪一种呢？你们这些人呐，听碧岩录听了这么多课，你还这么多闲家具，祖师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你也敢不要？还有一个你都不要，为什么他又说心随万境转呢？随缘，你贪嗔痴的毛病犯了，你也要随这个缘吗？哪个没有闲家具，我看不懂。我们啊修行人呐、啊，还是要认真，现在的这个环境啊不好，现在的环境不好，大家的生存呢、啊、都可能会有压力，会有焦虑啊，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事儿，也有很多出乎你意料的事儿。但是在这个环境中啊，你修行人呢、啊、还是要好好的，就是在见解上啊要仔细，要对得起你这一生啊，要对得起这一生啊，你可不能就这么马虎过气啊，你可别以为你打打坐就是修行了，就能够对自己有所交代，对于亲戚有所交代，对于父母有所交代，对于师长有所交代，对于祖师有所交代，你可别这么以为啊，你这个事儿啊不可以自瞒的呀。你看看你们答的这些东西，雪窦游射连现在，不言便用，却高声喝云看脚下，从上来多少人捏弄，且道还曾伤着人不曾伤着人。刚才不是说云门有一个拐杖吗？这个拐杖可以是龙可以是蛇，大家正在这琢磨这个呢，雪窦就高声喝，你还在这玩，你玩这个东西，你看云门的妙用，你在这玩这个妙用，那你可麻烦了，那你可麻烦了，你在这琢磨妙用，你可就被毒蛇给伤了，你可毒蛇，看脚下吧，看脚下吧，去玩妙用去，看脚下吧。小东啊、这个长庆说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长庆所对是何意？老师说了，长庆是雪窦家的儿孙嘛，自然道得恰好。鳖鼻蛇就是毒性剧烈的毒蛇，然后老师说，圆悟克勤说雪窦啊，就给大家示众，可以说是无谓之谈，塞断人口。长庆玄沙都是他家屋里的人，所以呢，就是会跟他一唱一和，一唱一和。然后老师就说了，长庆如果所对，如果另有意在，怎么能够道得恰好呢？怎么能够道得恰好呢？圆悟克勤说了，为什么就是南山有一条毒蛇，你们也要仔细看哦。然后长庆就说了，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小东说，长庆所对何意？长庆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老师就说了，圆悟克勤说了，这里如积石火，似电闪光，方够得。如果你有一点点纤毫去不尽，你在这儿就是在这儿去琢磨它，在这儿解释它，那就可惜了。有好多人都在这个地方上生情结了，你说他是所对何意？你就在这儿想要琢磨出来一个意思，那恰巧的跟圆悟克勤禅师的嘱咐又不一样了。可不能够生情结啊，若自纤毫去不尽，自己的纤毫，自己心里头还有一点点的纤，还有一点点的毫去不尽，那你就谈不上这种回答，你就谈不上回答。 所以你要去自己心里头这点东西，你要琢磨什么意呢？琢磨什么意呢？老师那是从那一方面答的。你有什么意啊？你有什么意？你生情解啊？你生在这生个情解？你想要把它琢磨出来是个什么意思？让我解释解释。那反倒是阻塞你悟了，阻塞你悟了，很麻烦。第一个老师躲了回去，第二个老师也回答了，老师给他怼了回去，第二个老师也回答了。老师也回答了，长庆这么对怎么比生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就是说的是他家孩子自然会说这样的话，他们是一家人。你看小东的回答，哦，是冲着毒蛇说的呀，总觉得长庆的回答跟那个锅一场漏斗异曲同工，锅就是丧身失命嘛，但是如果一想，哎呀我也丧身失命了。老师说恭喜恭喜，终于你丧身失命了。哎，人家小东还很有风格，你看看，恭喜恭喜恭喜我吗？恭喜我吗？你恭喜我被蛇咬了，我给你看看你，你恭喜我被蛇咬了，你就不会被蛇咬吗？你不怕呀？老师就哈哈哈的过去了，很有意思。这个小东这个倒是有意思啊，向老师做抛掷状这个。挺有意思的，我当时看着这个小东的很有意思，他很有锋芒。然后丁玲说南山是地名吗？点出南山，这一家人热闹上，南山是地名，这个没有回答，这个没有回答。善财就是沈红，他说的是雪峰放出个毒蛇，长庆露个毒牙，不知道谁会捉来他的七寸，好险哦，好险啊，谁捉住他的七寸，你不要被毒蛇吃了才好。然后老师说悬沙剪除南山，然后云门呢主杖是怕，这是老师的一个回应。看这一家人热闹成啥了，这一家人在一块本来好好的，突然的这个家里的长辈雪峰就自己凭空变出了一条蛇，然后呢他们这一家人就开始折腾这条蛇啊，你看看这一家人热闹不？弟子会装害怕。我们的心中心的师兄会装不开悟，也会装开悟。然后大家说这一对人，这些人也够那个的，有的人挖坑，有的人埋雷，也够热闹的，也够热闹的。没了，这则公案就没了。这是一条毒蛇引发的一场血，这个叫什么来着？一个馒头引发的一个血案，这是一个毒蛇引发的血案，到这儿结束了。大家到底死了多少？死了到底要恭喜还是不恭喜？哎呀，都是黑乌鸦，好吧好吧，都死了是吧？嗯，这次公案就到这儿了，看看有什么没有。没有了就下一个。稍等我一会儿分享啊。宝福长庆他们两个真是一对儿。啊，这个是说宝福的，上一个是长庆的，这个是宝福的，他非要赞赞这两个人，这宝福跟长庆啊，他们的那个口水特别的多，武德会员他们老是评论这个评论那个，我不喜欢宝福，我也不喜欢长庆，我喜欢云门跟玄沙，但是今天既然到了宝福这一则，咱们就学吧。宝福妙峰孤顶，垂世云玉江火势，金江石势，建江毛势，水江仗势。至于那僧门下，一言一句，一击一静，一出一入，一挨一扎，要见深浅，要见向背，且道向什么势？有个势在，就是前几天有人问什么是验证啊？什么是验证？且道怎么验证？是举看，哎，这要是验证了，我跟你说，这验证的一验证全部过关，你等着吧。嗯，就是说啊。这个玉啊，想要看看这个玉怎么样啊，你得拿火来烧它。你想要看看这金子怎么样啊，你得拿石头来砸它。你想要看看这个剑锋利不锋利，你得拿毛去看它能不能把这个毛给它吹掉。就是说的是你这个，你想要看这个水深不深，你得用拐杖去试探它。就什么东西怎么样，你得拿东西去试。就像是我们就是你得拿那个你得拿什么东西去撞这个钟，你才能够试出来这个钟到底怎么样，你得拿东西去撞它，你不撞了你怎么知道这个钟的声音咋样啊，你咋能知道这个钟怎么样啊，你得去试它，你得去试它。 所以说那僧门下的这个有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一击一惊，一出一入，一哀有你给我一下子，我又逼回你一下子，这个地方都有深浅，都有背离之处和符合之处，我们看一看吧，看一看吧。宝符长庆游山寺，宝符用手指云，指这里便是妙峰顶。长庆说：“是则是，可惜许。”雪窦卓语云：“今日供这汉游山，图个什么？”傅云：“百千年后不到五，只是少。”后举思静清，静清云：“若不是孙公，便见勾楼遍野。”这个孙公是怎么回事呢？孙公啊，就是长庆的俗家性子，长庆的俗家性子。宝福长庆他们也是雪峰下的，也是雪峰下的。宝福跟长庆他们一块儿去爬山了。你看这些人啊，没事干，老是爬山，老是爬山爬山。但是你说他们是爬山吧，他们又在这开始找事儿了。嗯，用手指着啊，这个地方就是庙高山顶喽。长庆说：“你要是说是吧，是倒是是，可惜了，就这个地方就是了了分明啊，了了分明啊，是就是是，就是可惜了，可惜了。”雪窦就说了：“供这汉游山，今天他们游山是来干什么来了？”然后又说了：“百年后啊，不能说他没有，只是说啊，就是少份在，少份在，就是祖师爷少份在。”后举思静清，静清就说了：“幸亏有长庆啊，如果不是长庆，这些就是已经横尸遍野了，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人了。这个是了了灵芝啊。”这个地方就是了了灵芝了哟，是道，这个就是佛性的妙用喽，是就是，可惜许，就这则公案就是这个。宝福长庆静清总成似雪峰，他们三个人同德同正，同见同闻，同烟同出，一出同烟同用，一出一入，地香挨撒，盖为他是同条生的人，举着便知落住，在雪峰会里居常问答，只是他三人。古人行住坐卧，以道以此道为念，所以举着便知落处。你说宝福长庆静清他们都是雪峰的弟子，但是静清呢，他嚼舌头嚼的比较少。宝福跟长庆他们看那个前面祖师的语录，嚼舌头嚼了可多，我都看着都头疼。反正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是在这里头也都有嚼舌头的，你玄沙师辈跟云门也嚼舌头，但是嚼的我会喜欢看一些。宝福长庆的这个嚼舌头，对不起，我这一个家庭妇女，我就跟他们赔不起他们这个嚼舌头。他们都是雪峰下头的，静清他的舌头嚼的少，主要是宝福跟长庆。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他们都是雪峰下面的，雪峰下面同一个味儿，同一个味儿，同德同正，同见同闻，同年同用，风格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到底是龙啊还是凤啊还是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大家自见啊，我不在这说啊。一出一入，地香挨砸，就是他们之间也很活泼。因为他们是同条生的人，他们都是从雪峰这里生出来的人，所以呢他刚一说话就知道这个人是啥心思了，这个人落在哪儿了。所以雪峰的会里头啊，同时有一些问答都是他们三个人叽叽喳叽叽喳的啊。古人呐、你别看古人有出去玩啊干什么的，但是他出去玩他还是说的是道，还是说的道，所以他出去玩一举着也知道他的落处了，一举着也知道他的落处了。一日游山寺，宝符一手指云，指这里便是妙峰顶，如今禅盒子那么问着，便指口似扁担，赖直问着长庆，耳道宝符那么道图个什么，古人如此要验他有眼无眼，是他家里人自然知他落处，便对他道是即是，可惜许，且道长庆那么道意指如何，不可一向那么去也，似则似，还有等闲无意兴事，赖是长庆识破他。这个宝符跟长庆啊就像是什么呀，雪峰跟玄沙一样，这个宝符啊就开始作妖了，宝福就开始来试探了，看看长庆怎么样，开始作妖了。诶，这个就是了了灵芝咯。一起旅游也挺累的，时不时的冒虚汗。宝福就开始作妖了。宝福这么说是宝福的建筑吗？宝福作妖，宝福要试探看看长庆怎么样。就像是雪峰说的，哎呀，世界阔一尺，古今阔一尺，世界阔一丈，古今阔一丈，开始作妖了，开始来试探了，开始来试探了。所以圆悟克勤就说了， 这个禅盒子这么问着，一般的人呢、啊、要是这么一听到宝福这么说就傻眼了。幸亏宝福问的是长庆。宝福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宝福就是要验验长庆啊，看长庆怎么样。长庆呢他也是宝福家里的人，也是雪峰家里的人，宝福要验他，长庆岂不知道？长庆就说了，嗯，哎呀师兄啊，你这个答得挺好的，答得挺好的，就是可惜了，就是可惜了。且道长庆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不要在这真的找个意思哟。你要是能够说个意思啊，你只是相似，这里头都没事儿，都没事儿，都是没有什么事儿、啊、长庆能够识得破他，长庆能够识得破他。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时间到了。上一则公案里头这个云门的害怕的这个我还没过关呢，还有那个心随万物转我还没过关呢，大家可要帮我想一想怎么过关，他怎么一个修行人还害怕呢？怎么修行人还要心随万物转呢？大家还要怕不怕生死啊？怎么样才能了生死哦？大家好好想想吧。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师兄晚安。不是木头，那你怕死不是凡人了吗？有人说了，那怕那就不是木头嘛。不是木头，那你害怕不是凡人吗？修行人修行的往哪儿搁呀？修行的这个东西呢？晚安，晚安，再见。